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一集。肖朗半躺在电脑椅中，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道：
哎，老肖，我刚回家，又没犯什么错，没必要这么晚还要训话吧。
肖文天忍不住说道：你睡到中午才起来，现在又困，你有多少觉要睡啊？你啊，有你哥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1992年，一直被傅元曼倚重的肖文天和傅如熙在傅元曼的家中一见钟情，并且很快结婚。对肖文天来说，傅元曼既是自己的恩师、领导，又是自己的岳父和亲人。既然傅元曼下了指令，每个老成员至少推荐一名候选人，肖文天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了。事实上，他的确有过想接班人的事情，只不过他想的是让儿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做一个优秀的公安局长，踏踏实实地为本地的老百姓带来福祉。可惜两个儿子，肖旺勤勉好学，却体弱多病，肖朗身体素质极好，却压根儿就不想当警察。他第一次看到小儿子在阳台上观察几条大街外的行人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好苗子。可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下来，小儿子非但对警察事业毫无兴趣，甚至为了跟自己对着干，还学了一个什么考古专业。也是快20岁的人了，依旧对自己的人生毫无规划。肖文天恨铁不成钢，却无计可施。现在时间紧迫，老爹推举了肖旺，那么自己眼下能够想到的人选，那就是肖朗了。但是，肖朗真的能被赶鸭子上架吗？肖文天暗想，无论如何，自己也得试着往前推一把。吊儿郎当的小儿子人生才刚刚开始，借这个机会让他见识一下更为广阔的世界，或许能让他早日成长起来。想到这里，他就看着坐在自己眼前的两个儿子。送走客人以后，他来到哥俩的书房，关上门，打算将计就计。肖文天问道：听说过守夜者吗？肖旺认真地摇头，肖朗盘腿坐下，玩着自己的指甲，懒懒地说了一个没。守夜者组织诞生在建国以前，当时全中国解放在即，人民都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气氛当中。可是呢，却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案。当时公安部还在筹建，罗部长当机立断，要求其下属从野战军调来锄奸干将蔡顺礼，迅速查清此案，消除人心惶惶的情绪，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肖旺说道：这些事儿我怎么没在公安历史上看到过呢？不过这些前辈的大名倒是有所耳闻。肖文天微微一笑，毕竟那个时候公安部门的人都是军队调任的，对于案件侦查什么的都很陌生。蔡局长出了一招奇招，从社会上找到一个说书的，一个算命的和一个打经的来破案，这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当时这也是热议一时。
那最后破案了吗？
不知何时，肖朗已经被故事吸引。肖文天点了点头。
当时就是在我们南安抓住的凶手，这个案件的破获里边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影响深远，就是现在刑警部门的案件侦查工作还能从当时的这起案件得到启发。不仅如此，这起案件的破获震慑了犯罪分子，保障了平安，更是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能在建国不久之后带着荣誉正式宣告成立。
这三个人有那么大能耐呀，那他们怎么破案的呀？
这些故事呢都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公安系统之外的人。为了纪念这起里程碑式的案件，在公安部成立之后立刻组建了守夜者组织，大本营就在我们南安。这个组织专门协助各地公安机关侦办比较有特殊意义的疑难重大命案。
守夜者，这名字和魔兽世界里边的一个任务一样啊。
萧望用胳膊肘捅了弟弟一下，让他闭嘴。他转向父亲，爸，为什么我从来没在任何记载上看到过这个名字呢？难道他现在还存在着吗？
没听说过很正常。一来种种原因，这个组织已经有20多年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工作了。二来呢，这个组织属于秘密单位，只有各地的高级警官才知晓一二。
啊，我明白了，所以老爷就是这个什么守夜者的头吧？
你们神神秘秘聊了这么久，就是关于这个组织的事吧？
哈，唐叔叔肯定也是这个组织的人吧？
萧朗像是猜到了谜底的孩子一样，得意了起来。萧文天说道，
你猜的没错，现在公安部准备要恢复守夜者的职能，并且要求我们这些老成员重新组建一支年富力强的特种刑侦队伍。我和你们老爷商量过了，现在有一个决定。
等等等等等，老肖啊，你先别开口啊，这个呀一定是个坑，我才不跳呢，跳下去就得被埋啊。
萧文天呵呵一笑，
我没说你要去啊，守夜者的候选人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推荐的，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胆识做不了守夜者。我们决定呢让萧望参加。
萧望的眼睛发亮，苍白的双颊都有些泛红了。
谢谢爸，我愿意参加。
我今天呢把你们俩都叫进来说的原因，就是希望萧朗也能知道萧望的去向。进入了组织有可能很久都不能回家。我是组织的教官，要和萧望一起进入组织，所以这件事情萧朗必须知道。
萧朗闷声回答一声，
啊，
刚才我们在议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唐当当在门口偷听，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你们唐叔叔应该会推荐当当加入到这个组织，这样他也会和我们朝夕相处。
啊，当当也去啊？等会儿啊，老肖，当当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姑娘，你们让她去干刑侦，这不合适吧？
当当是个小姑娘，但她也是一个计算机的高手，守夜者组织里边需要这样的人才。
可是当当她，
小朗，你不会是喜欢当当吧？
没有啊。
萧朗顿时心有点慌，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哥哥。
当当嘛，那么熟了，你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他是咱家邻居，也是咱家妹妹嘛。
那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守夜者里边的成员都是像你哥一样优秀、有能力的孩子。当当进了守夜者之后，如果一切顺利，他会和大家一起封闭训练几年。女孩子们在这个年纪很容易会对身边朝夕相处的人产生好感，尤其呢还是身边有这么多的优秀的同龄人才。我本来还在担心这会影响你和当当的关系，现在看呢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是吧萧朗？
萧朗舔了舔嘴唇，
当然你呢也别太有情绪，毕竟守夜者这边选择的人选都是必须有足够的胆量和能力的，这次推荐的人选也未必都能被最终选上。虽然我的确有一个余富的名额推荐，本来也的确想推荐你试试，但是介于你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兴趣，真要是去了看到当当他们通过考核，你自己又没考上，怕你太没面子。
哎，老肖啊，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怎么就断定我要是去了一定被刷下来呢？我虽然不是我哥那样的学霸，但我也没那么不堪吧。
萧文天静静地望着儿子，
那你愿意不愿意跟我打个赌呢？
赌什么呀？
赌你能不能通过守夜者组织的考核。我要是通过了呢？报考警校这件事情上，你一直觉得我对你太严厉，对吧？如果你真的能通过守夜者组织的考核，你想考古也好，摄影也好，想整天躺在家里边打游戏也好，混日子也好，我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
萧朗眉毛一扬，
真的？那要是过不了呢？
如果过不了考核，你就老老实实的收心，首先从那个你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考古学院退学，然后复读一次，好好报考警校，不要浪费你的天赋。
萧朗没有吭声，半晌他抬起头来，
爸，说话算话吧，如果我要是通过了，我就完全自由，哪怕我立刻就从守夜者里边退出来，你也没意见。
萧文天站起身来，伸出一只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萧朗重重地握在父亲的手掌上。一直旁观着这一幕的萧望愣了一会儿，若有所悟，接着他忍不住低头笑了起来。
唐当当一进家门就跟在唐俊的身后。爸，你们说的那个守夜者，那个候选人究竟是干什么的呀？
唐俊无奈地摇了摇头。还说没偷听啊？
我就是想知道，如果萧望哥和萧朗都去的话，那我能不能去啊？萧朗老爷说了，我也有机会成为这个什么组织的一员吗？
唐当当讨好地笑着。
爸，你会让我去的吧？
唐俊叹了口气，拍了拍身边的沙发，让女儿坐下，温声解释道。既然你都听到了，这个守夜者组织呢，其实就是公安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换句话来讲，参加守夜者组织是要当警察的。不是爸爸不信任你，你从来就没有经过训练，就这么去当警察太危险了。何况这不是一般的警察，是要执行特种任务的。你如果真的有什么闪失的话，那你说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可是爸，我听萧望哥说了，现在警方也需要精通计算机技术的人呢，尤其是这种特种任务什么的，有一个懂技术的人在，萧望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你老觉得我学黑客技术不好，可是如果我拿我的技术去帮警察做事，那不正好变成科技强警了吗？
再科技强警，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警察还是要顶上去的。不管以后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警察永远都是需要真刀真枪打打杀杀的。
打起来我也不怕呀，我可以跟萧望哥他们学打架呀。
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你妈如果还在世，我想她也会支持我的决定。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有任何接触危险的机会。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你好好休息吧。
唐当当还想再说什么，但是唐俊已经站起身来走进了书房。书房门被关上的那一刹那，唐当当委屈的眼泪还在眼眶里边打转。就这样把宝贝女儿撂在客厅，唐俊有些不忍。他独自坐在电脑前面，漫不经心地点着鼠标，不知不觉又打开了那个文件夹。文件夹里有那么一张孤零零的照片，照片是从远处拍摄的，一个头发凌乱的少年围在一群混混的中央。为了能拍清楚这个少年的脸，他调整了焦距，但是却是因为匆忙拍得有点模糊不清。尽管如此，少年的脸被放在屏幕上，依然有一种让人震慑的神采。即使身处险境之中，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一丝惊慌失措，而是凝视着这一群人中的某一个。唐俊知道，在拍下这张照片后的下一个瞬间，这个少年就已经冲出了重围，协助了这群混混之中的某一个。那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像老大的那个，然而却是真正拥有话语权的人。唐俊清晰地记得那一次偶遇的每一个细节。老爹说的没错，他的确是在暗自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当他第一次看到林默的时候，他就认定这个林默拥有所有他希望找到的潜质。但是他真的可以信任这个叫林默的少年吗？唐当当默默地从客厅里边回到自己的房间，趴在写字桌上有点想哭。两个从小玩到大的玩伴眼看就要消失了，而他呢却不能和玩伴们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就不能像萧伯伯那样力挺自己的孩子加入警察队伍而千方百计地阻挠。看到父亲今晚的态度，唐当当知道想说服父亲让他去参加守夜者，这已经是不能实现的事情了。那么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对，不能哭。他很早就知道哭是没用的，眼泪不会让时光倒流，他早就试过了。在知道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试过了。 如果第一条路径走不通，那就一定还有第二条路径。冷静下来，对，冷静下来想一想，就像小时候那样。那个时候父亲还在学校加班，晚上他一个人在家，所有的代码就是他的伙伴，他可以在一行又一行的数据之中敏锐地捕捉到漏洞，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陌生人的防火墙。就算突破之后什么都不干，那种快感也足以让他忘记孤独。如果现在他试着入侵父亲的电脑呢？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都会有一些秘密，那么父亲会有什么样的秘密呢？那些秘密又会不会成为自己的第二条路径呢？唐当当发现父亲电脑上的防护系统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他从来都不知道父亲何时偷偷自学了这么多的技术。他破解过很多电脑高手设置的防火墙，却从来没想到近在咫尺的父亲那也是一个高手。挡在前面的障碍越多，唐当当就越觉得兴奋，父亲一定是藏着什么秘密的。他一边攻城略地的，一边小心的，不留下任何痕迹。终于，最后一道关卡被打开了。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